兄在哪儿？
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刚刚我看到有弟兄姐妹在群里那个在那个留言说敬拜的时候流泪了哈，而且释放。当时我也是心里特别的那个感觉，跟神亲近，感觉跟神的同在好真实，不是好，就真的特别真实，就感觉和那个主在一起那个真的是合而为一哈。里面灵里面是那种喜悦，是激动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就好像好想那个，哎呀，更加的抱紧的这个我们的天父，然后就想跟他那个再近一点，再近一点那种感觉。所以刚才那个敬拜里特别特别有神的恩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就是感谢赞美主。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要。白天有的时候想起来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什么，但是现在呢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语。我是唯一的，我在敬拜里我想说说我在敬拜的时候我想什么了哈。我一直就当时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到神跟我好近，所以我心里有一种特别特别大的感恩。我就说主啊，我就想到那个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那个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一节，我看一下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一节，我读一下哈，弟兄姐妹，你要我没法翻，我们就一起读。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哦，弟兄姐妹哈，刚刚我就是在敬拜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段经文了，所以我就心里特别特别感恩。最近有姊妹问我哈，说你为什么那么好像神那么眷顾你，那么有神的同在，为什么好像你经历个神的那个好像那个好像比我们好像多，为什么啊？这个姊妹非常的想寻求，她我能感受到她心里的那个渴慕，然后我就想我为什么？哦，我不是想自夸，我真的比弟兄姐妹好在哪儿？我们都是一样的哦。有一个圣经的经文说得很清楚，神不偏待人，哦，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有钱没钱，或者是有地位没有地位，你长得美还是不美，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跟这些没有任何关系，神就是一个不偏待人，哦，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我可能比弟兄姐妹要多有。多多少哈，但是从我自己内心感受哈，我就怎么说呢，在我回顾我这个信主的这条路，我信主不短也不是不长哈，但这不是衡量我们跟主的关系或者衡量我们生命好还是坏，绝对不是时间长短，不是，就是我回顾我信主这么十几年嘛，我就能感受到我的生命真的是在主的引领下呢，我的生命和他越来越近。我就怎么说呢？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好吗？今天我先不讲这个我们的圣经的神学呀或者道理哈，那个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就是我从小。我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能够在我想起来我记事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常常在琢磨的几个事情。哦，我可能我和别的女孩子有点不太一样，什么呢？别的女孩子可能愿意总想穿点漂亮点，或者交点什么朋友。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啊，我朋友不多，可能非常少。偶尔会有那么一个，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好像就不行了哈。然后我也不是，我家里人我妈妈从来不给我打扮， 我穿的都非常可怕哈、啊，就是跟别的同周围的人基本上好像是另类啊，不是一个世界里的。然后我想的想法呢，跟别人也不太一样。但是后来就是在我回头想，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想什么事呢？我当时我在我的心里面，我特别渴望知道几件事情。一个是，我就特别想寻求一个永恒。我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当我知道有生死这个事情了以后吧，就是我想我小学啊或者初中我忘了，我就是心里特别不甘心，我就想我什么时候，我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终要有一死，对吧？那个我就是想知道，我说难道死亡就是结束吗？难道死就是必须的吗？难道人死了以后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就像那个常常说的，人死如灯灭啊，对不对？我就特别不甘心，我说我真的不希望人的死亡就是一个结束，是永远的结束，然后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真的在这个真的是这样情况下，我觉得人活着一辈子好可怜，好悲伤，好不幸，太绝望了。我说如果这样子，我们生下来还不如不生下来，因为我们生下来的那个生下来就意味着将来有一天要死亡。即便在这地上，也许你活50年、60年、70年、100年，也许你在地上过了一个挺快乐的生活，但是不管你是好还是坏，长还是短，不管你拥有什么得到什么，都是最后都是一个命运，就是死亡。死亡以后就都是结束。我说这个就是这样的人活着真的好很可悲，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人这世界上会有这样一群人，一个人类，然后又不明白人类为什么归宿就是死亡。我真的特别想知道，而且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如果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能够战胜死亡的，就是那个像永恒，死亡不是结束。我特别盼望这个哈，我这是我第一个，这我当小的时候常常想的。第二个，我特别特别的想找一个真理。其实当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常常讲这个真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哈，可能也就是你们都能还能记得，常常要讲真理啊真理啊真理，但是我自己的头脑告诉我那个不是真理，因为我不认可，或者是说我没觉得它是真理，它不能让我有认同感哈。所以我就特别想找真理。因为我认为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能够因为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人说了什么然后它就可以改变。我就想找一个就说从来也不会改变的一个道理。当时在我那个简单的脑子里我就认为，但是我发现我周围不是这样子，我周围就是怎么说呢，真的常常呢是遇到那些谎言啊，遇到谎言，遇到那个就是假的，或者是出尔反尔的，今天是这样子明天又是那样子，所以我心里非常的难受。我说为什么我就找不到一个，就是过去说是这样子，现在这样子，以后永远还会这样子，不会改变的一个话语或者是什么事情呢？然后我就心里特别特别想知道。所以但是呢，我很失望哈，我发现我找不到真理，我发现人的口都是，说实话啊，我不是想说谁不好，很多时候都是出尔反尔，或者是今天说这样，明天是说那样子。人都没有一个定界，你说这样子我说那样子，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吧哈。然后第三个呢，我就想找一个什么呢，想找一个公义。因为我从小到大呢，我对受过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我想讲理呢讲不出来，也没有人，也很少有人能够站出来为我去分辨啊，或者去帮我去伸冤。但是我真的是盼望有一种公义，就是什么事情按照它该发生的，或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而不是说按照人自己的私欲去决定，哦，你是这样子或者这样子，你我喜欢你，所以我对你就好一点，我不喜欢你我就对你坏一点，或就是那种没有公义哈，就是感觉很不公平，很多事情不公正。所以我当时，我虽然当时我还不太知道公义这个词，但是我就把它当成公平啊或者公正。而且呢我还想找一个良善，因为我发现良善实在太少了，太少了。人和人之间更多的呢其实不是良善，而是彼此的，有的时候是互相利用，有的时候呢是私心，有的时候呢欺骗，有的时候是背叛，哦，这个良善的事情实在太少了，良善的心也少。所以我从小到大其实一直在找这个，一直在找，哦，但是呢我没找着，我怎么也找不着。所以我就后来很绝望很失望，一直到了我读了高中到大学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失望越来越绝望，绝到一种程度，觉得这人活在这个世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没找着嘛，我想找的找不到，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只有一个字，就是虚空，就是虚空，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我也找不到我心里所渴望所就追求的。那个时候呢我不信耶稣，我也不信神，我就认为世界上就是除了这个我肉眼能看到的这个世界，除了这个科学所证明的这些东西，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所谓的什么灵啊或者神啊，我不相信。虽然那个时候我外公他信耶稣，他也是偶尔会给我讲一些，但是我根本不信。而且当时我有一种非常非常的敌对耶稣的情绪，非常非常反感。我只要有人跟我提到耶稣，我心里的那种反感呐、厌恶啊，或者是那抵挡啊，那种憎恨的那个情绪一下就出来了。我甚至我的耳朵里不能听到耶稣两个字。但是主弟兄姐妹哈，弟兄姐妹真的是感谢主，我当时那么一个悖逆的就是我不能听耶稣，但是呢，神却还在找我，还在找我。我后来想一想，我说我为什么那么抵挡神啊，就不愿意听耶稣这个两个字，不愿意听有人说有神，但是我心里面呢还是愿意渴慕去找这我刚才说的那几样。我说我真是其实是挺矛盾的。后来我有一次跟我家弟兄说，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我为什么我心里想找那个，但我头脑里那么拒绝耶稣？其实我心里找那个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他就是耶稣啊，就是我们的神啊，在我们神里有永恒，在我们神里有真理，在我们神里有公义，在我们神里有良善，这其实都是我要找的，也就是都是神他所拥有的那个品格或者神的品心，我说不出来，就神他所拥有的。可是为什么当人跟我说耶稣的时候反而反感呢？后来我家弟兄给我说了一个很安慰我的话，他说你当时你所听到的那个耶稣，那个其实他不是真正的耶稣，可能别人给你描绘这个耶稣的时候是一个正好跟耶稣相反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样子。哦，比如说当有人跟我讲耶稣，他讲的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他讲的并不是那个真正的耶稣的我们主的那个公义良善真理和永恒，并不是讲的这些，所以那个讲的不是真正的耶稣，我一下就释放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的那个想法就是抵挡耶稣，就是拒绝耶稣。但是感谢主，感谢主，在我二十八岁那一年，主找到了我，那29岁哈，主找到我，他把他的光照在我心里，照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当我开始我就第一次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啊，因为我开始接触了以后，光照在我身上，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说原来我所想象的那个神跟我现在读的这个圣经上的说的这个神好像不太一样，确实是不一样。难怪我原来为什么不信他，因为我原来根本就不知道他，我原来知道的或者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他，这也是为什么我原来根本不信或者拒绝相信或者非常抵挡他的原因。 我越读圣经，我越发现，哎，反而就是当我读他的时候，我发现在我曾经我心里那么渴慕想找的永恒、真理、公义、良善，哦，原来都在这里面。哎，我一下真的是如获至宝哈！我说哦，原来我没找到，是因为我真的是无知，哦，我是无知，所以我找不到。现在当我把那个神的话在圣经上的一些话开始读下去看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找到了，然后我就真的开始慢慢信主了哈，真的开始慢慢信了。后来呢，到有一天，我这神借着他的各种恩典啊，各种启示啊，各种帮助啊，各种祝福啊，然后让我能够看见他，让我能够明白他，让我能够认识他，让我能够领受他，让我能够享受他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感恩。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我为什么那么感恩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读的那段圣经上的话，就是那个欠他钱多的那一个，得到赦免的也多。当他得到赦免多的时候，他的感恩也多。我就想我自己哈，我说主啊，我曾经那么背逆你，哦，我虽然我的家里的外公他是一直是基督徒哈，这是他很小就信了主，但是我却一直背逆，我不想接受。然后呢，我有的同学他信耶稣哈，我还嘲笑他。我虽然那么悖逆，但是你还是免了我的债，你还是来找我，你还是要把我带回到你的身旁，你还是要拯救我，你一点都没有怪我，你一点也没有生我的气，你一点也没有觉得我悖逆了你，我亵渎了你的名字，然后你就报复我，你就远离我，你就不理睬我，然后你就把我放弃，你根本没有，反而我越这样子，你越用你的光来照我，你越用你的那个爱来吸引我，你越用你的那个就是无条件的那个爱呀、啊、来包容我。我说主啊，我真的是感谢你，我真的就像那个欠你那个欠钱最多的那个人，你把我免得多了，所以我的感恩就多了，我的感恩就多了。而且呢，真的就是从我开始认识主，从我开始第一次呼求主的名字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主给我的那个生命，到现在回头想，主在我生命中把我完完全全的改成一个新人，完完全全让我更新。我原来是一个又自卑又狭隘又那脾气又不好又小性，就是真的很多很多问题，我的那个性格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连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我也不认为世界上有谁会真的喜欢我或者爱我。但是那么一个让我自己讨厌的一个人，却得了主那么多的恩典，他把我的自卑变成了就越来越自信。然后呢，他让我那个常常活在自怜里面，却但是呢，现在活在一个那个刚强壮胆当中。啊，我给弟兄姐妹举个原来说过一个例子，我说我个子非常矮哈，从小到大就比别人矮很多，我一直活在一个深深的自卑里，一直活在一个很大的痛苦里，啊，活在人的那种嘲笑啊，或者是歧视啊。或者是那种不平等的待遇里面，我就一直心里很扭曲。每次走在街上，如果有一个人随便看我一眼，我就觉得他在嘲笑我，他在讽刺我，他在瞧不起我，我就马上对那个人产生了极大的那个愤恨。哦，就是我心里其实已经不太正常了。然后，但是真的是感谢主哈。当我认识到他，他就开始一点一点用他的爱来怎么样，来释放我，来帮助我。我看到，我记得我第一次被他的爱得着的时候，就是我翻到撒母耳记，应该是上吧，那个神借着摩西，借着那个撒母耳对大卫说的话，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外貌，但是耶和华神却看人的内心。我一看到这句话， 我一下子就发现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不是人哈，有一个存在或者有一位神，他认可我，他接纳我。而人看我是有这样的问题，人瞧不起我，人嘲笑我，人讽刺我，但是我的神在圣经上说的清清楚楚，他看人不看人的外貌，不看他高大，而是看他的内心。我说哦，我说主啊，原来你拣选我不是因为我的外貌，而是因为我的内心。我也意识到，因为我内心里一直在渴求真正的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永恒，什么是良善。所以你是有这样爱我的心，所以你也知道我其实真正的是在寻求你，所以你就拣选了我，你就把我带到你的国度里，带到你的怀里。我说感谢主哈，哈利路亚。这是一个，然后这是第一次释放。然后呢还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们那个公司里，那个我当时我已经上班了哈，就是当时人力资源部的一个同事带领一群新招来的人，他到每一个办公室呢去介绍，说这是他们是谁谁谁来，然后再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已经老员工啊，说我叫什么名字，我的职位是什么，欢迎你来。那一天呢，这个人力资源部来到我们，带着三四个人来到我面前。他正常他说啊，这是谁谁谁，他做什么职位啊，他这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结果他说完了话，他马上对着我说，他说诶，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个事实，但是我们还都不知道的事实。比如说我的名字是个事实，对不对，他们知道。我的职位是个事实，他们也知道。我的家庭是有什么，他们也大概知道。哦，但是呢他突然给我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吗，当时真的是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突然之间我连想都没想，没有走大脑，我一下子从里面突然说出一句话来。我说，他说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但是还不知道的。我说我就告诉他，我马上就回答，我都没想哈。我说我很大，我用英语说的，我说 I'm big， 我很大，就是很高的意思啊。然后大家一听都一愣，因为大家知道我很矮啊，本来我在中国人个子里就很矮，然后你想象老外他们更高哈，然后大家一愣，然后马上就都笑了，但不是嘲笑，是善意的笑哈。而且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在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压在我心头上多少年的那个我个子很矮，被人瞧不起，被人歧视，走在哪里都遇到人家的那个嘲笑或者那种眼光，哦，走到哪里都是这样子。可是那一天，圣灵却借着我的口，借着我自己的口，向这个世界宣告：我很高，我很高，我很大。当时说完了以后呢，我心里特别淡定，特别那个，一点没有觉得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明明很矮，你怎么说你很高呢？我没有那种自己感觉撒谎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心里头有一种特别大的认同，我在主里是很高的，我在主里是很高的，主使我在他里面很高。我不是世界上的人眼睛看着的，我是用我说的话是耶稣的眼睛看到的我。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的这个对我个子那个释放完全就个子的那个高矮完全释放了。从那以后，无论谁再拿我的个子取笑，你知道吗，很多人拿我的个子取笑哦。比如说我是那个做计算机的，有的时候我那个计算机坏了，我去修那个桌子嘛，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给人家修嘛，好多人就笑，你看你这么矮，哦，你是小个子，所以你能钻进去。你知道，如果要是在以前，我会非常受伤。本来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机会，是个我最不爱听的那个词，就是你这么矮怎么样？然后我帮他忙的时候，他还拿这个话来嘲笑我。如果要是以前，我就得恨死那个人了。那个人就会，我会就天天的跟那个人纠结。哦，我不，我就很，而且会跟自己纠结。 可是当那一天我在那几个人面前，圣灵把他要说的话借着我的口说出来，说我很高的时候，从那以后别人无论在我面前开什么玩笑，以我的个子开玩笑，我一点也不在乎了，我完全不在乎了，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有的时候我还自己要那个要开个玩笑，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大家说这样这样，我说你看我个子矮，所以我有很大的便利哦，就是我很方便哦，我会自己说，没有任何的那种说哎呀怕别人瞧不起啊，怕别人歧视啊，怕别人这样子，没有哦，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真的是主给我的恩典实在是太多了，他让我怎么样呢，让我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让我是让我抬起头的神，真的，我真的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就是我原来我好像欠了主很多的债，哦，我是又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么一个糟糕的人，是这么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是这么一个低微的卑微的渺小的那个，甚至像在这个世上存在不存在都没有任何意义的那种像垃圾一样的人。可是主却把我从什么呀，从那个泥土粪堆中救拔出来。哦，我们好像是以赛亚书哈，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应该是诗篇哈，诗篇里有 ，sorry， 对不起啊。那个撒母耳记上也有哈，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8，看一下撒母耳记上2:8啊，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我们就读前面这四段哈，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感谢赞美主，主的话真的让我好感动。我们原来都是属灰尘的，我们原来都像在粪堆一样，我们又脏又臭，我们在这个世界黑暗的世界里污秽，被这个魔鬼欺负，被魔鬼压制，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所捆绑，哦，那个魔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到处是他给我们在周围放的灰尘粪堆，但是我们的神却把我们从灰尘里抬举出来，我们虽然原来很贫寒很可怜，哦，很好像觉得一无是处，很渺小，对吧？很不值得一提，生命如同那个云烟，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哦，就像那个就是真的是如影一过，就几十年就没有了。我们好像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没有什么在地上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有人瞧不起我们，有人耻笑我们，有人歧视我们，有人那个欺骗我们，有人背叛我们，有人这样子那样子，但是我们的神却把我们从这个灰尘里怎么样抬举出来，却把我们从粪堆中怎么样提拔出来。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就是当我得了主的提拔或者抬举，当他把我从低处抬到高处，和他怎么样啊，和王子，这个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哦，就是我们神的儿子啊，他就是王子啊，让我们和王子一同坐在天父右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就像一个贫寒人，一个穷乏人，一个乞丐一样的人，一下子从地到天， 一下子来到神荣耀同在里。本来我们是那么污秽，那么肮脏，那是浑身就像说的在粪堆里，你想能有什么样子？哦，都是臭烘烘的。可是我们现在竟然被穿上了新的那个圣洁的衣袍，然后被怎么样？被戴上戒指，哦，给我们预备好鞋子，又给我们拿上那个手杖。这是那个浪子的那个故事里。原来我们在地上跟猪抢食吃，可是有一天，天父把我们拥抱在怀里，来亲吻我们。不管当时我们有多臭多脏，身上带着那个稻草，身上带着那个猪的身上的臭味儿，但是我们的天父还是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来亲吻我们，来抚摸我们，来拥抱我们，然后说：“孩子，你终于回家了，我要把我上好的都给你，我要杀牛宰羊，我要跟你一起吃宴席，我要让我现在的我手下的那些仆人都来听你的话，我要给你戴上那个尊贵的权柄的戒指啊，我要给你穿上紫色的那尊贵的衣袍，我要给你手杖，让你有权柄，我要给你穿上鞋子，干净的鞋子。”哈利路亚。所以真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多么污秽，多么不堪，多么贫贱，多么肮脏，多么臭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们有因为耶稣，因为他耶稣付上了完全的代价，因为神他自己道成了肉身，因为他自己付上所有的代价，不是我们付的。弟兄姐妹，我们原来在尘土中，在那个粪堆当中，我们有什么代价可以付呢？我们能做什么能让我们来配得回到天父家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耶稣他自己，他把他自己最宝贵、最圣洁、最荣耀、最那个尊贵，那个天上地上没有一个可以超乎他名字的那个耶稣，他把他自己豁出去了，舍了，然后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天家里，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成为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的荣耀里。所以你说我这个心能不感恩吗？当我这么感恩的时候，当我这么看到神让我能够在仇敌面前能够摆设宴席，让我能够把我的头抬起来，让我不再受这个世界的压制，不再受世界的羞辱的时候，而是变成一个尊贵的神的孩子，变成一个圣洁的神的荣耀的那个儿女，你知道我的心有多感恩。所以当我有这么大的恩典，看到这么大的恩典，我里面有这么大的感恩，你说说我能不爱神吗？我能不爱耶稣吗？能不爱我们的主吗？所以这个我对主的爱不是我自己挤出来的，不是我自己想做出来的，我要爱主，我要爱主，不是，是我真实的感受到他的那个救恩之乐，我真实的感觉到他赦免了我，他帮助了我，他扶持了我，他拯救了我，他提拔了我，他抬举了我，我是真正的感觉到他让我能够真正的就是活得像一个人一样。我原来活着没有自尊，没有尊严，别人瞧不起我，我自己都瞧不起我，我没有，我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我就真正像那一个被人拐卖离家出走，然后被送到一群我那个亲生父母的那个仇敌的那个仇敌当中的那个可怜的那个叫什么流浪的孤儿一样，我真的就是那样子，常常的自怜，常常的那个敏感，常常的那个羞愧，常常的那个自卑，常常的那个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对周围的人充满了埋怨，或者是那个这样子那样子的难过的想法。可是主把我抬起来了，主把我举起来了，举到多高呢？举到和他一样坐在天父宝座右边，和王子同坐，一起坐在那个荣耀的座位上。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坐在荣耀的座位上了吗？你们坐在那上了吗？ 无论你现过去是什么样子，你也许做过坏事，你也许会被像我一样被别人歧视，被别人羞辱，被别人欺负，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辱骂。但是弟兄姐妹，现在你在哪里？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现在在哪里？你坐在荣耀父荣耀宝座的那右边了吗？你坐在那个荣耀的座位了吗？你坐到那个耶稣把他的命舍了来换回来那个座位吗？如果你还没有这种感觉，或者没有这个明白，你现在今天要相信，你今天一定要相信，无论我过去是什么样子，我无论我过去遭受什么，或者无论我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不好的事，这个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在基督里，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可以吗，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立定一个心志？愿不愿意在主里做一个这样的宣告？我现在与王子同坐，我现在和他一样坐在荣耀的座位，不是因为我自己，乃是因为他。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拯救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拯救啊，把我们从罪的辖制捆绑里，把我们从罪的污秽和泥垢当中，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这个权势里给我们拽出来，给我们提出来，给我们抢回来，然后回到当初神造我们的那个荣美的样子。因为神当初造我们的是荣美的样子，因为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明白吗，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明白吗？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样式造的我们。你知道这句话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权柄，多么有祝福在里面。不要小看这句话，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造的我们。他是什么样子啊，弟兄姐妹？他圣洁，他尊贵，他荣耀，他全能，他公义，他良善，他荣美，他充满光。我说不了那么多啊，但比这要多的很多很多。所以他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造的我们，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始祖亚当夏娃的缘故，我们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从他的荣光里坠落了，进到那个黑暗当中，进到那个罪和死的那个世界里，进到那个有病疾病痛苦灾难的那个里面，我们坠落了。但是我们不是永远在那儿，哦，不是永远在那儿。感谢主，哦，感谢主，借着他，我们现在又回去了，又回到了那个荣耀的那个座位，荣美的形象里面，我们又被恢复了，我们的身份被恢复了，我们的命定被恢复了，我们的身上的那个所原来亏欠神的荣耀也被挪去了。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已经有了神给我们的荣耀。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二节，我们说前面哈，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我读一下哈，这是谁说的话呢？是耶稣。耶稣跟谁说呢？耶稣跟天父说。为什么要跟天父呢？这是耶稣在天父面前给信他的人的代祷。 所以呢，你们看到这个哈，他说天父啊，你就是天父，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天父给了基督荣耀，怎么样呢？我已赐给他们。他们是谁呀？所有信他的、寻求他的孩子，所有跟随他的人，懂吗？就是谁呀？就是我们哦，就是我们呢。所以天父给耶稣的荣耀，耶稣，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已赐给他们，已经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已经给了，不是将要给，就是天父给耶稣的荣耀，耶稣已经给了我们，给了所有信他的，已经给了。既然他已经给了我们荣耀，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就在荣耀里啊，我们身上就披戴着这神的给我们的荣耀啊，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呀，所以我们就在他的荣耀当中。如果你这么要有要这样的一个明白，你知道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不再是属地的那个贫寒人或者是低贱人，而是天上的和王子同坐的神的儿女。你如果你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在他里面的那个命定，就是得荣耀。我们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在哥林多，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啊，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七节，我们读一下哈。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我们再读一下好吗？读后面这句，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阿们，阿们吗？看到了吗？我们的命定，或者说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预定，不是让我们走向死亡，走向灭亡，或者走向苦难，或者是疾病，或者是死亡，不是的。他在基督里给我们命定，是让我们怎么样，要得荣耀。那我们得到了吗？刚刚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得到了，基督说，耶稣说，你给我的荣耀我已经给了他们。所以看到了吗？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一个得荣耀的命定，然后呢，虽然我们从恩典中坠落了，虽然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在罗马书应该是第一章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了神的荣耀，离神的荣耀远离了，没有了，但是这个荣耀却在基督耶稣里面又把我们找回来了，帮我们找回来的这个我们所亏缺的这个荣耀，让我们又重新回到他的荣耀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多宝贵吗？我们是有一个属天的身份，我们是和王子同坐的神的，也是神的王子们哈，神的儿子就是神子哈，我们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又有一个得荣耀，已经得了荣耀，那个命定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就。所以每天你知道吗，你要活在尊贵当中，你要活在这个荣耀里。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弟兄姐妹啊，常常有一种怕，信了主以后知道什么呢？怕什么呢？说哦，我是属神的，但这个世界呢属魔鬼，然后有很多邪灵啊，那个魔鬼啊，在我旁边啊，到处这个是不是呢？是的，因为圣经说了，他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对吧？圣经说的，所以呢，就有一种害怕，说哎呀，我今天到哪里，我可别让邪灵来攻击我呀， 或者是我到个哪个地方，可不能可得小心点儿啊，不能够让那个怎那让魔鬼可有可乘之机，就是很害怕。我原来也有这种想法，比如说在我刚开始明白这个灵里哈真的有魔鬼的时候，我确实有点害怕。有一次就是我们去上饭店吃饭，一进到那个饭店里，我突然看到在那个饭店的那正中间，他们摆了一个大大大的那个金佛，然后前面供着那个香，很明显这个饭店呢是拜偶像的，饭店的主人他想那个生财哈，就是，但是我这一想，我说哎呀糟了，我是神的孩子，我是基督徒，我到这儿来了，这个是拜偶像的，我在这儿吃饭，他会不会攻击我呀？我真的就挺怕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或者是我刚开始信主以后，那个有一次我爸爸要带我上那个哪儿去旅游，上我们附近一个很有名的景点，我就是不肯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害怕。为什么？因为那个旅游的那个景点到处都有那个佛就庙啊、道观啊，就是那各种拜偶像、烧香的，我说哎呀，我不敢去，我或者是我不想去，这是我原来一直有的想法。可是当我开始明白我真实的身份，明白我在基督里已经得着荣耀了，明白耶稣对我们说我们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开始不害怕了。所以那天当我进到那个饭店里，刚开始有一种畏惧，说哎呀我这还能吃吗？要不然离开得了。但是圣灵就在我里面说，他说你知道吗，在你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在你里面的那个比世界的更大，你身上现在在带着是耶稣基督的荣光，你现在是发光的，你就像一个怎么样呢，一个发光的那个或者是灯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你是一个发光的载体，你走到哪里，无论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哪怕再黑暗，但是你要相信在你里面，在你身上的那个光会把那个黑暗怎么样啊照亮的，会把那个黑暗怎么样赶走的。你不要怕那个黑暗来攻击你，明白吗，弟兄姐妹？当时我一下子就这个神的话就开始告诉我，他说难道光明还要怕黑暗吗？他是拜佛，他拜偶像，然后呢他那个都是在黑暗当中，可是你一去他那个地方就亮了呀，你一进到那个地方他里面就被光照亮了呀。然后我就说我有那么厉害吗？然后圣灵说不是你有那么厉害，是我厉害，呵呵，是我在你里面的那个我把那个你周围照亮了，你就像一个灯台一样，我就是那里面那个灯芯儿，我把那个你只是一个器皿，我在你里面点燃，然后呢我就通过你把你周围的世界照亮了呀，你身上就充满我的荣光啊，你就在这我的荣耀里呀。所以你觉得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如果耶稣到了一个我刚刚说的那个地方，拜偶像的饭店呐、或者是那个庙啊、寺啊、观呐、你觉得耶稣会怕吗？你们觉得耶稣会怕吗？当然不会怕。圣经里说的就是耶稣到哪个地方，那个鬼就开始颤抖，鬼就开始逃跑，鬼就开始吱哇喊叫，说哎呀不要赶我们呐，就饶了我们吧，这样子。所以我们身上有耶稣同在，有主的圣灵同在，你说我们需要怕什么吗？我们怕什么吗？所以然后那个有个姊妹说，那个中国全是庙哈，神的儿女能去吗？我是想告诉你，我们到那个庙里去，我们不是说跟世界上人去一样去拜他，而是我们要把光带到那个地方。你们是世界的光，光就必须得照在黑暗里，明白吗？不要怕。但是你说我现在怕怎么办？怕你就不要去，一定要在信心里去行。 我现在想跟你说什么呢？如果就说我是想告诉你什么呢？每天我们行走在叫什么刚强壮胆里，我们的刚强壮胆不是盲目的，不是说我好厉害，我什么都不怕，不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一个奥秘，就是虽然这个世界到处是有黑暗的权势，虽然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不用怕，我们走到哪里，基督就在那里，因为在里面。因为圣经说了，因为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因为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身上带着光，带着荣耀，所以我今天上了公司，我不要怕公司里是不是有什么邪灵。我今天到那个商场，我也不用担心商场里是不是污秽的。我今天走在路上，我也不用怕魔鬼来攻击我。我今天坐在车上，进到电影院里，我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要怕，因为你知道你在哪里，基督就跟你在哪里，因为神借着他的圣灵住在了你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你是那个荣耀的载体，你是那个神光的那个器皿，你是那个发光的，不是你发光，是神透过你的身体发光。所以有神与你同在，你怕什么呢？所以当你不怕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你不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开始得胜。当你不天天说哎呦这个魔鬼会攻击我吗，哎呀这个魔鬼会搅扰我吗，这个魔鬼会那个害我吗，会害我的家人吗，当你不怕的时候，你就得胜了。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姊妹说不是不想进，是也不是因为怕，是不喜欢进。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天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让我到那个寺庙里，那我就要去传福音了。他们是灵魂吗？我问你，信佛的那些和尚，那些信佛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神所宝贵的灵魂？弟兄姐妹，是不是？哎，对了，如果圣灵让我去，我就不要怕，我就要去，要把福音带到那里，把那个光明带到那里，把拯救带到那里，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和我们一样，都是需要拯救的灵魂，都是神所爱的灵魂，都是神所创造的宝贵的灵魂。神希望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阿门，
对不对呀，弟兄姐妹，同意吗？圣经说了哈，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是天父的心意，神爱所有的人，对不对？当然我说的意思不是说，然后弟兄姐妹听到说好，那我明天就到寺庙里传福音，不是这个意思，明白吗？弟兄姐妹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一定要在圣灵里去做。但是我今天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拿这个举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你要走在哪里，不要有一种就抵挡的那个想法。我发现哈，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说有个属灵征战，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一种防卫的，就是我说的防卫，就好像在怕里面，哎呀魔鬼呀，别打我别打我。其实我们不要这么想，哦，不要这么想。如果你总是很被动的，魔鬼来打我，我防备他，这样不对。我们抵挡的是魔鬼的谎言，记住哈，抵挡的魔鬼谎言。但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走在哪里，我们是那个得胜者，我们是那个进攻者，我们是那个把天堂带到地上的那一个天上的国民。咱们常常看那个比尔·强生牧师的那个分享哈，他的最初最有名的一本书，比较有名，就是最就是非常大家很多人都读过的那本书叫什么？天堂入侵地。中文怎么翻译？
当神介入。
就是朝廷中给提醒，就是就是那个中文翻译的名字叫当神介入，但真正的英文的那个原版的那个题目叫天堂入侵地，我特别喜欢这种说法。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尊君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不属地啊。我们虽然人在地上，我们但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从天上一来，我们就把天堂带下来了。我们是那个天堂的那个，说实话是一个管道，神的荣耀借着我们这个瓦器就开始发光。所以圣经说了，说你们瓦器里有什么？有宝贝，有宝贝。所以天堂借着我们这个瓦器降临在这个地上。原来我们在罪是这样子哈，我再说一点点，我们就结束哈，时间有限。我给你讲一讲，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的那个几个过程。在最初的时候，在神刚刚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在天上，这个同意吗，弟兄姐妹？在神的荣耀里，在神的荣光中，没有罪。可是他们堕落以后怎么样？从天怎么样降到地上了？从天降到地上了，进到罪里了，进到疾病里了，进到死亡里了，进到苦难里了。这是从天降到地。然后耶稣来了以后呢，又给我们怎么样搭了开了一条道路，让我怎么让咱们怎么样呢？让咱们再从地回到天。这个明白吗？刚才说的我们是在天上的，对不对？我们属天的。好了，我们从地天上堕落到地上，然后耶稣又把我们从地上拯救回到天上，但是没结束，还有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再从天上怎么样来到地上，怎么样？这回从天上来地上不是堕落了，而是带着神的荣耀，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给的能力荣光，从神来的那一切的恩赐做什么呢？要拯救这个地，要拯救这个地，要转换这个地，要来更新这个地，要把光带到这个黑暗里。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几个过程，你们有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们先是在天，然后堕落到地，罪的缘故，然后因为耶稣的拯救，我们又从罪里得释放，回到天上。但是我们要现在要从天上回到地上，怎么样呢？这回来回来绝对不是因为罪的缘故，而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把拯救带到地上来。因为耶稣他要拯救这个世界，得借着我们，得借着我们。因为圣经说了，你们要与神同工，你们要与神同工。弟兄姐妹看到了吗？同工。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16:20。马可福音16:20，感谢曹弟兄哈，他再给我发经文。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其实宣传是宣告的意思哈，宣告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看到了吗？主和他们同工，一起做，一起做。阿们。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3:9。哥林多前书3:9，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看到了吗？我们后面就不读了哈，因为这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圣徒们的啊。你们是指那些圣徒，保罗是指他这些给神传福音的这些使徒们，说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弟兄姐妹。 知道吗？为什么可以同工呢？因为我们从天上，我们从天上作为一个天上的使者，啊，然后呢来到地上和神一起同工。我们的口就是神的口，我们的我们的耳朵就是，我是这样子啊，说什么哈？我们的口里说神的话，我们手做神做的事，我们脚要走到神要走的地方。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听到了吗？神说什么我们也说什么，神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神让我们手怎么做我们手怎么做。好，神说你要奉我的名去斥责那个鬼啊，赶走污秽，我们就说，神说你要按手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就病好，那我就按手。神说你要到那个地方，然后呢怎么样去给他们宣告天国已经降临了，宣告悔改吧，天国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和神同工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吗，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我们，我们不要再，我常常上个星期和再上一个星期，我两次一直在给弟兄姐妹讲这个悔改认罪的事情。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原来唱过一首歌，就是那个靠着基督得胜，是不是那首歌？他说你们不要再在罪中打转，弟兄姐妹，不要再在罪中打转。我特别喜欢这句歌词，因为我发现好多基督徒之所以还没有有一个那种没有活出来从天到地上的那种权柄能力和荣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还在罪里打转。我虽然他们已经得救了，已经耶稣已经替他们的罪死了，钉在十字架，可是他自己眼睛还是看着自己的罪。不要再在罪里打转。我们再看最后一句经文我们就结束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读一下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讲什么呢？全是在讲信心。弟兄姐妹，如果熟悉圣经的都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直在讲信心，对不对？第一句话就是十一章第一句话就是，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就开始讲信心，讲那些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信称义。然后讲以撒、雅各、约瑟、摩西，讲各个神的大能的那个有信心的仆人，以利亚或者是谁约书亚哈，这么多有信心的人。然后十一章说完了，这十二章其实就圣经里这个章节是人分的哈，如果在原文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要不分你们就可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是跟着第十一章开始来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什么叫这样的什么样的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大有信心的人，前面都是讲有信心的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所以我们既然看到那么多见证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在我们的面前不光是圣经里记载的，我们周围也有很多有信心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应该做一个什么事呢？这个英文的圣经叫做把什么东西放在一边，或者把什么东西扔掉，听到了吗？就他说放下这个单词的意思，在英文里有一个扔走，放在一边，不要理他了。放下什么呢？重担，各样的重担，劳苦愁烦，你在地上那所经历的那些劳苦愁烦，你心里的重担压力，你对 你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家庭里的，或者有的弟兄姐妹在服事当中的那些重担都要放下，都要放下，把这些重担都放在一边扔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其实在英文里没有脱去的意思哈，也是放下的意思。他是说英文的意思，你们放下各样的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就把这个重担，这个地上给我们的这重担和那个罪，一直让我们绕不过去的。哎呀，今天我犯了什么罪啊？今天我那个怎么罪？我怎么很羞愧？我过不去这个罪，把这些呢都放在一边，放在一边让谁处理啊？弟兄姐妹。放是不是说我有重担了，我不放在一边，这重担不解决我也无所谓？不是，是把这个重担、压力、劳苦愁烦和那个在我们肉体当中的那些我们不想犯但是却没办法克服的那些软弱怎么样放在一边干什么？那弟兄姐妹，放在一边让耶稣处理，让耶稣处理。为什么说放在一边呢？圣经说得很清楚，主说和我同负一轭，那个十字架其实就是和耶稣同负一轭。我们在这个轭的右边，知道什么叫轭吧？牛拉地，左边一头牛，右边一头牛，现在是我们和耶稣一起同负一轭，左边是耶稣，右边是我们。当我们身上有重担，觉得这个轭压在我肩上我动不了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就说明不是你该担的，你要把它这个重担交给耶稣去担，交给耶稣去处理，交给主去对付。我们怎么样呢？就奔着那摆在我们前面那个前头的那个前程，忘记过后背后，努力向前，朝着那个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是神在基督里所预备给我们的奖赏，那个喜乐，那个平安，那个神的同在，那个神的荣耀，那个、神的圣洁，神的话语，神的荣光，神的国和他的意义。把这些缠累我们的和这些罪放在一边，我们就奔着我们的神的国和义去。我们不要管那些。有重担没关系，主去对付。我有那个肉体上那个软弱和克服不了的那些坏行为，没关系，让主对付。我知道我有，我不是说不认罪，我知道我有，但是我自己不需要去对付。记住了吗，弟兄姐妹？不需要自己去对付，同意吗？我不知道，你们同意吗？同意哈，哈利路亚，不需要自己去对付。阿们，就交给耶稣，因为耶稣比我们大能，因为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为了帮我们做这些事情，要不然耶稣不白来了吗？如果耶稣来了，然后我们该怎么苦恼还怎么苦恼，该怎么劳累还怎么劳累，该怎么还在罪里还怎么在罪里，那耶稣来做什么呢？弟兄姐妹，对不对？耶稣不岂不是白白的来了吗？所以耶稣不是白来的。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都交给他，交给他，交给他。当我今天我做错了一件事情，好，我不是故意做的，我是因为我的肉体软弱，我一个事情没克服掉了，我没克服了，我生气了，我那个发脾气了啊，然后或者是我嫉妒别人了，或者是我软弱了，没关系，弟兄姐妹。没关系，你说主啊，我知道我做的是不对，我现在把它交给你，我就好好找你，我进到你的同在里，因为我知道在你的同在里没有那个重担，也没有罪，没有那个疾病，没有痛苦，没有苦难，没有那些羞愧，没有那个污秽，全是圣洁，全是荣光，全是平安，全是喜乐，全是荣耀，全是能力，全是恩典。阿们，哈利路亚，全是得胜。如果弟兄姐妹你要是这样子，你就会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我跟你说的这些弟兄姐妹是我自己的经历，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没办法一样一样都说， 对吧？事情太多了，但是我想告诉你，我说的这些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都是我在过去的生命当中和主同工同行，然后同在一起的时候我所领受到的。所以我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神的孩子，我在基督里是真的是十分的释放和得胜。虽然我也要有的很多很多时候在地上要遇到很多困难，会有遇到很多麻烦，但是你知道吗，在基督里给我释放那个心，让我每次遇到麻烦，刚开始可能会很着急，但是马上就回到主里，然后呢我就不着急了，我就喜乐了，我就平安了，然后怎么样，我就看到得胜了，靠着主得胜了。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哈，也许没有什么大的道理，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得着，能够和我一样大大的蒙恩和释放，在他的那个在他的爱里面享受他给我们的自由和释放，让我们不再在那个叫那个缠累当中，不在那个被罪被那个重担所缠累。让我们放下我们所有的重担和罪的缠累，怎么样呢？向着那个前面的路程，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不要看这个地上的东西，也不要看自己，就看耶稣，看他的美丽，看他的荣光，看他的那个，看他的那个救恩典，看他的救赎，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你就一定得胜。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唱一首歌好吗？
好的，阿门。
阿门哈。
阿门。
哈利路亚，那歌在哪？
叫什么？
在这。 主耶稣，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贵、一切的全能都归给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现在宣告，在你面前现在每一个儿女，你所宝贵的儿女，现在在前面所走的路上都要靠着你的名得胜。我们不再在最终打转，我们要在你的得胜里，我们活出神所给我们的那个预定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是你宝贵的器皿，我们在这个器皿里有你的荣光，有你的圣洁，有你的能力。哈利路亚，主耶稣，我宣告我们和我们的一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所在的这个城市，这个国家，都要靠着你得胜。宣告在你里面我们不怕挫败，因为我们没有挫败，在你里面我们都是得胜。哈利路亚，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的智慧启示，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天天走在那个得胜当中。哈利路亚，虽然这个黑暗全是想骗我们，想诱惑我们，但是主啊，我们不惧怕，我们因为靠着你的名，靠着你所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我们得胜。我们从天上来，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你尊君的祭司，是你那个荣耀的圣洁的国度。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真的是得胜，把天堂带到地，让这世界上的人，在我们周围的人都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赞美，这个事情已经成了。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